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讲苏武北海牧羊。魏律见硬的手段对苏武无效，又开始来软的。魏律劝苏武自己投降匈奴也是被逼无奈，但是投降过来之后立刻就被封为了王，享受着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只要你苏武愿意投降，我魏律敢担保你也会被封为王，同样的享受着荣华富贵。你说你又何必非和自己过不去呢？再说你如果不投降，这样莫名其妙的死在这里，那死了也是白死啊，又有谁知道呢？见苏武还是不动心，魏律继续劝，只要你答应投降，我魏律愿意和你结为异姓兄弟。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那么恐怕你以后你要再想见我，那也就见不到了。到那时你再想请人让人帮你在单于面前说好话，那就是不可能的了。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希望你不要自误啊。魏律的话气得苏武是拍案而起，指着魏律大声呵斥，你个厚颜无耻的东西，我见你做什么？你身为汉人的儿子，汉家的臣子，却忘恩背义，背叛了自己的民族，自己的父母，你做了汉奸，亏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如此的炫耀，你难道就感觉不到羞耻吗？我苏武是宁死不降，而且我也警告你，敢于和我大汉作对者，敢于杀害汉朝使者的，都没有好下场。南越国杀害了汉朝使者，最后南越国被灭国，成为了汉朝的九个郡。大宛王杀害了汉朝使者，自己的人头被悬挂到汉宫的北阙。朝鲜杀害了汉朝使者，立刻就遭到了灭顶之灾。我劝你最好不要蓄意的挑起汉与匈奴的矛盾，否则连你带你的匈奴主子都不会有好下场。面对义正辞严的苏武，魏律是张口结舌，诺诺而退。单于听闻是既欣赏苏武的坚持，又痛恨苏武的固执，同时越发的想要苏武投降。只要迫使苏武投降成功，那可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典范啊，比魏律之类的那效果可好多了。可是苏武他软硬不吃啊，于是单于想要通过艰难困苦，通过肉体的折磨来迫使苏武投降。单于命人将苏武关入地窖之中，既不给吃的，又不给喝的，生活日用品更是不用说。当时正是寒冬腊月，天上下着大雪，苏武被关在地窖之内，没吃没喝，是饥寒交迫。可是如此的困境反倒激发起苏武的求生欲望来，你匈奴单于不是要通过这样的困境来逼迫我投降或者让我死吗？我偏要活下去，堂堂正正的活下去。于是苏武渴了，就抓起地上的雪吃下去，饿得受不了了，就将地窖里的破羊皮、毛毡等合着雪吞下去，就这样坚持了好几天。匈奴人简直惊呆了，这是神仙吗？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，这么多天居然还活着。实际上苏武之所以能坚持着活下来，主要依靠的应该是自己坚强的意志。单于又好言相劝，同时许诺只要苏武愿意投降，立刻封苏武为王。苏武还是一口拒绝了。 无计可施的单于只得将苏武迁徙到荒无人烟的北海去放羊。为了折磨苏武，匈奴人只给了苏武几只公羊，其他的物资像粮食啊、母羊啊等等日用生活必需品等等什么都没给。而且匈奴单于扬言，苏武要么投降，要么等公羊生下小羊才可以被放回汉朝。苏武的另一个副手常惠也是绝不投降。单于呢，将苏武和这些手下人都分散开安置，不让这些人在一起。苏武到达北海以后，处境非常艰难，但是再艰难的环境也没有打垮苏武。粮食不够，苏武就挖野菜、抓田鼠，挖掘田鼠储存的草籽度日。寒冷饥饿时时侵袭着苏武，但是苏武并不在乎。苏武唯一在意的就是一直拿在手中的代表大汉朝廷的符节。苏武念念不忘的是他没有完成的出使的使命。白天苏武拿着符节去放羊，晚上苏武抱着符节睡觉。苏武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带着符节返回汉朝。从小小的符节上，苏武看到了大汉朝辽阔的土地，看到了他为之甘愿抛洒热血的国家。同时苏武也看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，看到了独守空闺的妻子，还有盼望父亲归来的孩子。就这样，苏武拿着符节，守着信念，一年又一年。日升月落，花开花谢，年富力强的苏武慢慢变老，但苏武那颗坚持的心始终不变。正如《苏武牧羊》那首老歌中唱的，苏武留胡节不辱，雪地又冰天，苦忍十九年，可饮雪鸡吞毡，牧羊北海边，心存汉社稷，毛落犹未还，历尽南中难，心如铁石坚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一个让苏武大吃一惊的人来北海见苏武。此人是原来苏武在汉朝时的好友，现在奉匈奴单于的命令来劝苏武投降的。这个人就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。原来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。谢谢大家。